其实这个文章写得挺有意思的，就是首先呢，先谈论一下这个房产市场对澳大利亚人的重要性吧。那这个呢，大家都是知道，澳大利亚人呢是非常喜欢房产，并且喜欢房产投资的。那基本上呢，就是说他的文章里面也提到，就是55%的这个资产呢，基本上都是房产，就是澳大利亚人的纯资产，55%基本上都是房产，好
听
像
起来比较
是。
抽象，但是它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，就是说，澳大利亚人所拥有的房产呢，是比我们总共的这个退休公积金的总量要超过3倍。
对，因为那个公积金大家都知道是澳大利亚比较大的一个投资的机构嘛，就基本上那个大的房产项目呢，有很多时候，特别是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的 build to rent，就是建造好以后去租的这些房子。只有这种长期的投资的基金啊，比如说公积金之类的这些公司才有可能去做这个事情，因为他们是长期持有嘛，然后他们资金又非常的可观，所以他们可以去做这样的生意模式。好像我看了一下，是房产总的价值大约吧，是6.7个 trillion，那就是6.7万亿，所以是比较惊人的。就是由于这种这么大的一个重要性呢，所以导致很多人每天都要谈论那个房产啊，澳大利亚房产怎么样了。其实他在他的文章里面谈到了一个概念，大部分的人呢，如果说他觉得这个房产价格再往下降的话呢，他一般就不再会再去消费了。啊，或者他对消费的这个，控制呢，就会比以前更强了。那这个呢，就谈到 wealth 的这个概念，啊，就
财
是
富
资
的
产
概
的
念。
啊，或者是财富的概念。那么对澳大利亚人来讲，或者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。如果说我这个房子是，举个例子，10年前50万买进的，那现在值100万，那我就觉得我的房子涨了50万。他们的概念里面就是我可以把它卖掉，就是我已经赚了50万，对吧？我
对。
也可以再去贷款。那么我的那个纯的这个资产增长，比如说50万里面，银行可能给我贷个80%吧，那就是40万。那么这40万呢，我可以贷出来再去买新的房产或者是消费啊，他们是这样一个概念。
有点滚雪球的意思。
对，其实这也是很多投资者惯用的一个策略嘛。它除了就是说那个 negative gearing，就是可以
复扣
退
税。
税的。还有一个就是资产增长的这一部分，它可以贷出来再去投资房产，就这样。那么如果说现在情况倒一倒，他们觉得哎，市场在降温，我的房产从100万可能如果说我下个月或者是后6个月去卖，可能会跌个10%或者是怎么样，那他们呢就不会对他们的消费这么乐观了吧，或者是对他们资产的价值会比较悲观。而且还有一点呢，就是现在银行对贷款的收紧，其实也在影响一些因为我上次去了一个座谈会嘛，是一些贷款方就是组织的。其中呢，他们也说到，就是银行现在在就说收紧已经是退休这种年纪的人的一个贷款。那么换一句话讲，比如说我刚才以刚才那个例子来讲，我自己觉得自己有50万的资产的增长，对吧？那但是银行现在不贷给我了，啊，他说如果说你是消费，光消费，你现在又没有赚钱的能力了，因为你是退休了吧，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钱贷给你去再做消费了。啊，那这种情况下呢，那么这帮人呢，因为他们也拥有很多的房产嘛，就是叫 baby boomer。大部分的房产还是掌握在他们手上，特别是土地比较大的那种 house，那这样呢就产生一种情况，他们就会更 conservative，就是用钱，这也是一个就是因素之一啊，因为他们现在贷不出来，对于就是说消费这一方面的。还有呢，好像这篇文章当中也谈到了一个 abolishing 那个 negative gearing 的这个事情，后来又谈到这种是不是会真的对市场降温有帮助，其实就是现在即使是没有 abolishing negative gearing，尽管谈了很长时间了，已经这个话题，但是呢，我们看了一下呢，就是基本上很多的投资者已经不再买了啊，所以不管你就是实施还是不实施，从短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，由于房产的这个 yield 就是它的回报越来越低了，因为我作为投资者我是要租出去的，那我租出去价格这么高，我的房租又没有变过，又没有往上涨得很多。所以我的回报是不是就是房租回报越来越低？第二点，我拿出去的现金和贷款额， 由于前一阵的房产的增值嘛，那我就是比如说一套房子是70万，我现在要用85万去卖它了作为我的投资，那别人就要考虑我是不是愿意再花这多的这个15万去投资这样东西，但是我的房租回报又在降低，就这个比例又在降低。现在呢，就是很多媒体啊，包括数据啊，都显示出来，大部分现在买房的呢是那个，第一次买房的，和退休准备，就是说以前房子很大，像现在呢想办法 reduce 这个，那个 space 的这些年纪比较大的那个 retirement 的这种人，他可能从一个很大的 house。在 maintenance 觉得很烦，要去那个拔草什么都很累，那他换到一个两房一厅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，那他们呢也不是非常急着买的，他们可能这个换速度比较慢，而且呢由于现在市场上的选择性非常大，所以他可以就是说挑挑拣拣，所以就导致这个 sales figure 就开始慢。这个报纸上还谈到一个 affordability 的问题，对吧？你想要提高这个可承受性啊，跟刻意的去降低这个房产的价值是两个概念。我觉得确实是这样，因为悉尼的房产来讲，尽管升得很高，在前10年可能有些地方翻了一倍或者是更多，但是它其实你用比如说两房一厅，好一点的地方可能是100万，就是70几万到80几万，甚至100万都有嘛，看是什么 physical location。那我们就算100万的话，100万用人民币来去折算它的话，就是中国的货币去折算它，其实才500多万。悉尼属于就是应该说是商业中心了嘛，在澳大利亚，对吧？那如果说我们看中国，就以它，比如说跟上海相比，500万两房一厅这种房子在上海其实也不是非常贵的。所以它的价值有没有真的在 internationally 就是在国际上是很贵是一个问号，对吧？只是说现在谈到什么问题， affordability 是指我的收入和我的资产能不能够承受去买这个房子，现在是这个问题上，对吧？那后来我又查了一下，就是说澳大利亚其实在基本上前10年工资没有怎么变过啊，它的那个 weekly income 的 level 几乎没有怎么变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的 affordability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的收入减去我的支出，然后是我的纯资产那个存余，那这个能不能够帮我去买房，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概念。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，比如说 living expenses， 对吧？我的那个去超市买的东西啊，那个 petrol 啊，这些东西都很难减的，这里面我还要付 GST， 就是10%的服务费服务税，我还要付税收，对吧？比如说 income tax， 我的雇主还要给我付那个 superannuation 退休金。那当然澳大利亚人还喜欢旅游啊，和买那种贵重物品叫 discretionary。 除了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几个部分，除了 discretionary 是他们自己可以控制的这一部分，其他东西基本上他都没有办法减下来。那他的 income 又没有涨过在前10年，对不对？就是 average 啊，是不是就导致会有 affordability 的问题了？